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每天下午4点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远东广播公司为您播出的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良友电台的很多年的主持人，然后我们上一次见面已经是1年多以前了，这次我们俩见面的时候觉得好，感觉是昨天啊，结果已经1年了，
眼睛一眨就1年了。
你这眨的有点久
因为这一闭眼再睁开我们宇泽弟弟还是一样的青春美丽
你还是那个双木林真理的真这个儿女的儿吗
我仍然是听众朋友们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
对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真儿姐来的节目当中，其实真的是上次见面是1年多、但是很感谢神啊，那以后我们就可以常常见面了哈。
啊，这真的是神的特别的恩典和他的拣选哈。
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历哈。
是。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其实也是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听听真儿姐她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故事。我们知道其实你的身份有很多，你是妻子，你是妈妈，然后你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老师，又是电台节目主持人。那我相信其实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同的角色当中，有一个角色是你自己非常引以为豪，就是你是上帝的女儿。
是的。
跟我们来讲讲你自己是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吧。
OK, 那其实呢真儿的得救见证呢可能和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得救见证有一点点的不同，就是因为真儿自己呢是一位从小生长在传道人家庭的孩子。那到了真儿这一代呢，其实我已经是我们家的第五代基督徒了。就是如果真正的回溯过去的话，其实真儿自己的家庭就很像是教会在中国的一个历史一样的。
你是第五代。
我是第五代。那我的孩子他的孩子的孩子，我们希望可以代代相传这个信心和祝福。所以第五代呢，您听说过吗？富不过三代。居然到我这第五代，我在还在苟延残喘着，这都不是神的恩典，那是什么？
真的。
所以其实从小就知道神，从小就听说过神啊，不敢说从小认识神，但是一定是心中是有神的。但是真儿自己深深的感觉到，就是信仰的确是不能够遗传，也不能够因着你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你就自然而然成为那样的人，所以仍然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对神的恩典和对他的呼召有一个自我的回应。因此呢，真儿自己是虽然小时候从小就相信上帝的存在，然后呢也跟他祷告，也读圣经，也背经啊，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小孩从小成长在基督化的家庭，然后一个传道人的孩子，
就是标准传道人的孩子，
标准 PK 所以谁都可以跟我 PK 圣经谁都 PK 不过我所以
这种人最招人烦了。
哎呀，就是人家曾经以前给我起个绰号叫标准答案。正儿以前还居然 以这个标准答案引以为荣哈，你可见那个时候都不成熟。那但是真正的生命的回转，一个重生得救的这个，真的是正儿觉得自己应该是到了青春期，大概快要上大学之前啊，才有了自我的一个信仰的挣扎和跟神关系的一个摔跤吧，然后以至于自己不得不回应，降服在神的恩典当中。
你瞧这词儿用的都开始摔跤了。
对。哎呀，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当时你可见就是说真儿是一个多么的悖逆和一个刚硬的人。
你确定你没有夸张吗？
我没有夸张，因为这个过程是相当的挣扎所以就是摔跤的过程。
这您遇到什么事儿了
你也遇到什么事儿？那自然而然嘛，大家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嘛，就是会遇到一些感情上的事儿啊，然后呢女孩子在一个学校当中会遇到的可以想象的那种 一个是否够受人欢迎啊，然后是否够受人注意啊，就是虚荣和自己的这个人的这种身份感和安全感的那种需要，在真儿的心里面产生了极大的一个对我的信仰，对我跟神的关系的一个极大的挑战。那我讲过了，我自己从小是一个乖乖宝宝，因为我是最小的孩子。那我的兄姐呢，他们都是非常，当然现在在我的眼中看，就是他们其实比我更乖，但其实他们在他们的成长经历当中，他们跟神的关系当中，他们比我更早的有一些这个挣扎，所以他们就表现出来好像他们比我没有那么的听话。所以呢，从小真儿都是因为最小，所以只到察言观色，知道吗？明白吗？所以呢，就是看到哥姐有不讨父母亲喜欢的地方呢，就赶快着学着装着没有这些问题。
你其实蛮不一样，因为通常最小的孩子不是反而不会察言观色吗？因为就觉得说哥哥姐姐都照顾自己，或者说爸爸妈妈都照顾自己，反而更博得家人的宠爱，因为老小。但是你那时候反而察言观色。
不，其实我是家人宠爱是肯定的，就是根本不需要我去做什么，就自然而然被宠爱了。那由于真儿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我在我出生之前呢，其实还有一段更长的家庭的历史哈。那在那段时间呢，我的父母亲其实已经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就是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嗯哼。
那但是呢，由于当时的无论是就是整个环境的原因，然后那段时间因为信仰的缘故，所以我呢第二个哥哥呢就被主接去了，在被主允许的情况底下，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事故也好，或者也什么也好，
所以是一个意外。
对，他四岁的时候就被主接去，所以本来我的父母亲是不想要孩子了，因为就是已经有三个了嘛，够了嘛，然后他们也非常喜欢女儿，所以有了我姐姐就觉得心满意足了。那当时呢，就由于这个哥哥被主接去，所以的父母亲呢就心里面想说，求主再补偿一个孩子。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在真儿来之前呢，其实是有父母亲很多的期许，很多的爱，然后哥哥姐姐很多的爱在那里等着我来的。
你所谓的来之前就是出生之前。
对对，所以等到我来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就是说这个爱是不缺的，绝对不缺的。可是呢，由于我是整个大家族当中最小的，我的表哥表姐，我哥哥姐姐，我哥哥大我很多，就是一轮呢。所以他们的自然而然不会跟我抢夺任何的这些这个父爱母爱啊，或者是家里的祖父母之间的爱什么，就是很多都是自然而然落到我身上。
他们也都蛮让着你的。
对，那我呢也以乖巧著称，就是乖孩子嘛，因为我是最小的一个，全家都宠爱。我相信也是神特别的保守，就是我并不是一个这种好像撒泼打滚的那种特别娇气都特别宠坏的那样的孩子，而是我知道怎么 behave， 我知道说什么样的行为是会让父母亲特别开心和快乐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我是一个这方面乖巧的孩子，就是我不容易引我父母亲生气。所以爸爸妈妈说什么我就听话，小的时候是这样、okay. 一直到我叛逆的时候，那真的就是我后来一直一生都还在叛逆的过程。但是总之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呢，使真儿其实心灵里面就是说感觉上使命上面我是一个很沉重的，从小我觉得我自己背负着两个人的使命、
okay.
然后呢我甚至觉得上帝不爱我，因为他让我来是为了要做一个替代品或者是补偿品。我并不觉得我自己个人有什么意义，我来可能就是为了补偿我那个哥哥去世了，带给父母亲的心里面伤心难过的一个空缺，那么我来了就会带给他们快乐。所以因为这样可能我也不舍得再让他们伤心。而对我自己来讲呢，就是到我青春期的那段时间开始寻找我自己个人的身份和认同感和安全感的时候，我就突然一下子开始听到撒旦的谎言，说你不重要，你来到这儿就是一个替代品， 他们爱你这么多是因为他们爱你那个失去的哥哥，如果没有你那失去的哥哥谁都不会爱你，因为你不缺你嘛，你就是一个 extra 的一个多余的来到这儿的，所以有很多的谎言是完完全全跟上帝的计划是相违背的，那我呢很自然的就去听取那些谎言，所以这个是一个部分，就是为什么我当时那么的挣扎，因为我找不到我自己的定位在哪里，到底我是谁，我重要吗，上帝爱我吗，他在我生命当中到底有什么计划呢，还是我活着就是为了要让我的父母亲想到我那个哥哥的时候不再伤心不再难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当时我心里面很大的一个痛苦。
这个听上去其实有点矛盾，因为就像你讲的，父母给你很多的爱，哥哥姐姐也非常的让着你爱护你，按理来讲在家里你是承受了很多的爱，为什么反而会觉得说我只是一个替代品呢？
对，这个真是非常好的问题，我太喜欢余泽，
我跟你说我
聪明
我就准备这样，等会儿呢我就把我的话筒一关你就说吧，我就给你个眼神继续
不是，真太好了你这问题，因为下一步我正好要说，因为我发现呢就是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看我自己，或者看我服侍的人群，你会很多人误以为说哦，他现在这么做是因为他小时候没有啊，他现在这么的虚荣是因为他小时候太可怜了，他现在这么的渴望爱是因为他小时候没有爱，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这么的认为，但实际上正而从自己的角度或者是很多我服侍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会发现说其实无论是你这个儿时你的整个成长经历带给你的是多么丰富的物质情感资源各方面的一个供应，并不能够解决我们里面对安全感和身份感的那个需要，那个满足是绝对不可能带给我们满足，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急需的很 needy 就是那种很需要的灵在那里不断的催逼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只有神可以真正的满足我们，但是当我们如果只看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不管是再多的爱还是再多的物质还是再多的赞美，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出来之后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仍然在寻找更多更多更多的可以实际上能够满足他里面那个需要的，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恩典，虽然是一个诅咒，就是我们罪所带来的那个诅咒，因为我们在寻找神，但实际上同样也是神允许的一个恩典，正因为有那个无法满足的那个空缺在正儿的心里面，我就非常的奇怪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爱但是我里面还严重缺爱，觉得好像我得到处去寻找然后来使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重要非常的特殊，然后我就是一个特殊的我其实本来我就是个特殊的我，可是就是因为我的这段身世呢让我深深的觉得我只不过是一个父母亲求来的一个 replacement 一个替代品而已，是，
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个样子，常常我们不断的从别的地方抓取很多的东西，为的就是满足自己内心的一个安全感，让自己觉得自己比别人重要，让自己觉得自己很重要，
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后来又是怎么去战胜内心的这个不安全感的，或者我们说那个时候有跟自己的哥哥姐姐或者爸爸妈妈去分享过自己内心的挣扎吗？
从来没有。
Okay.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非常孤独的我真的回头去想的话真的是神非常主动的在引领虽然那个时候教会团契然后我自己也有服侍跟着父亲去服侍年轻人等等但是都没有办法满足我心灵里面很深的那一种孤独感那种非常深的孤独感，那正好还有一点没有提到的就是虽然被父母亲格外的宠爱但是由于小的时候呢父母亲是分开的那这段这个历史呢其实在珍儿的这个个人的见证文字的见证里面有分享一些就是珍儿出生那一年呢父亲由于这个
大环境的
对大环境的缘故呢所以他就不能够和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城市他必须要去到他自己原来出生地的那个城市
这是被迫的
对
还是他当时主动的
被迫的他完全没有办法选择、
okay.
所以在珍儿零岁到六岁的期间呢珍儿只见过自己的父亲两次
六年的时间见过两次、
啊、对，两次，而且每一次不超过一个礼拜这样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孩子的童年是没有父亲的记忆的、嗯、就是很少很少有父亲的记忆，然后更别想说父亲陪我玩，或者是这个陪伴甚至是连这个打骂的经历都没有，就是一片空白。那这个呢是我的哥哥姐姐都有的，他们是有这个奢侈、
okay.
虽然父亲当时也由于大环境的缘故是不能够长时间在家，但至少他们在同一个城市，所以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有这样的经历和记忆的、
okay.
但对正儿来讲呢就是一个空白。所以正儿自己呢就是由于父亲的这个缺失，所以在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就格外的对异性有一种这个需要，对异性的爱有一种需要，
有着神秘感吗？
不算是神秘感，就是一种极度的希望从异性那里得到一种父爱也好，兄长的爱好。刚刚正儿分享，我的兄长是比我大12岁，他16岁就上大学了，所以正儿4岁的时候他就离开家了。
OK，
那他非常的爱我，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呢，就是我在4岁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大的转折，一个就是哥哥离开家上大学，一个呢就是疼爱我的外祖父离开世界，被主接回天家、
okay.
突然的就在我的面前这个脑
淤血。你是见证了。
是我，对，我见证，我就在他旁边。所以呢他是从我零岁到四岁每一天陪伴我的，爱我的，他就是我的父亲，我的外祖父，神天父在我面前的一个彰显。
嗯，
那我的外祖父呢是非常敬虔的一个传道人，所以即便当时就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教会去，他就带着我每天在公园里面跟人传福音，那真儿就在旁边围着他玩儿。然后我从小的记忆就是他在旁边，他跟所有他见到的人传福音，我就在旁边玩儿。那突然之间到了四岁的那一年，哥哥去上大学，然后离开家，然后我的外祖父被主突然接回天家，所以这个整个生活就一下子好像从一个非常有多的这种注意力，然后被宠爱被呵护的，一天都没有上过什么幼稚园啊幼儿园那些，但四岁突然要被送进那种全时间的，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幼儿园，然后礼拜一送进去，礼拜五才能接回家，那叫做 boarding school 一样的幼儿园，
全日制，
全日制
托儿所，
托儿所，而且要住在里面的，所以然后当然在里面就受到小朋友的欺负啊，
寄宿制的那种。
对，然后正儿就四岁多的时候才被送进去半年，我就逃跑回家了，
你自己跑回去，
对，就是你知道有多聪明，我研究了路线。
你哪是四岁的孩子？
对呀、啊，然后老师全校找啊，然后找回我们家，我还不敢回家，躲在门口的这个沙堆那里玩沙，所以你可以见，就是说当时对我的幼小的一个生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冲击。现在我看回头看，那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这种悲伤的过程，
是，
但是因为我太小了，没有人来问我，我又不会说，等于我的生命当中的男性这种异性的一个 input 就突然一下子没有了，
男人的形象，
对，男人的形象没有了，所以以至于等到我青春期开始的时候有男孩子追求的时候，那是早恋呐、啊。真儿虽然从来没有，就是我知道我里面没有爱，就是我没有哪一个是我好像对哪一个男孩子倾心啊，我要跟他就是携手一生，从来没有过。但是我的很深刻的一个需要就是我需要感觉到在这些所有的男孩子的心里面我非常非常的重要。
Okay.
所以在那段时间在情感上在理智上面我是非常挣扎的，因为我从小是被教育是你要乖宝宝，然后一个基督徒的孩子你是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个，更何况那个时候才那么小14、15岁，对不对，你怎么可能去思想未来的婚姻啊什么这些事情，所以很显然的就是我的这个所受的教育和我自己里面那个情感的那个需要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因此我的那个拉锯战每天都在我里面进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说摔跤，摔跤其实太浅了，这个
不是，关键是我就发现哎呦我都不知道你人生这么蹉跎的、
哦、真的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你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幅图画，就是说 我们现在可以笑谈你过去的经历，可是那个时候对你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尤其四岁的孩子自己从学校跑出来，然后自己回到家里。
是的，
那时候不像现在说你有电话可以给家人打电话让他们来接你，完全靠自己回去。
是，
可是我觉得这一路走来你到现在可以笑谈那段经历，那是因为恩典颠覆了那段经历，让你重新看那一段过往的时候看到的是神的恩典。
是，
所以其实这一路走来，当你慢慢慢慢的去克服内心的这种不安感的时候，神也一步一步让你重新看到过去的一些经历，只是用了一个不同的眼光，是这样吗？
其实就在当时，即便是我后来悔改重生得救，求主来帮助我，那当时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的从这个过去就是童年的这些经历和我情绪情感当中的许多的挣扎完全的走出来。我认为说这是人一生成长慢慢慢慢慢慢成熟的一个过程。
没有捷径吗？
但是当时只是一个没有捷径。我认为这是一个得医治和成长的过程。那没有人可以一蹴而就的说今天我还是一个对爱这么需要的人，第二天我就全满足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不诚实的属灵的表现。很多时候呢，这是我们常常自欺或者是带给别人的一个错误的属灵的认知，认为说只要你有主了，你今天就立刻满足了。其实立刻被主满足心意，除了主的这个恩典和他的应许之外，还要我们一步一步的接受。
Okay.
所以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那正而不能说我那天啊得救了之后，我一下子所有是毛病，所有的这些挣扎都没有了，而是一个不断的成熟。然后当我回头看的时候，刚刚你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会看到神一步一步都用恩典和他主动的爱在保守我，在托住我。哪怕是正儿觉得自己特别孤单的时候，其实也有神恩典一路的陪伴从来没有真正的是正儿自己一个人过正儿记得自己小的时候，就是当外祖父被天父接回天家了，那有一次的经历是我到现在都很难忘的，就是我在这个，你知道以前的中国的楼房是像四合院一样有个天井吗？那于是我一个人坐在天井当中玩，然后我就看着这个蓝天，我当时心里面就想象说我的外祖父在天上看着我，他就跟我微笑，我看着说天父也看着我跟我微笑，所以我就对着那个天傻笑了半天哈。在大人看就会觉得这孩子一定是有问题了，这都是傻了这孩子，但是当时真儿的心里面那种甜蜜和那种莫名其妙的一种平安和同在感，是我到现在也无可推诿的，我没有办法说那是我小时候臆想出来的。
你到现在都记忆深刻那个画面，
非常的深刻，不仅仅是个画面，四岁，就是那种深刻的，就是感觉是天父把他的手伸下来，来安慰我，来抚摸我，来拥抱我的那个感觉。然后也是从那个时候很笃信不疑的，就是每一次当真儿自己做坏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知道有人看见我了，就是天父看见我了，我的外祖父看见我了。所以每一次要做坏事之前都说，那个你看见我了，对不起啊，可是我实在忍不住。
咱也挺实在的嘛。
真的就是，然后但是心里面从来不敢推诿说那是我自己想象出来，因为那绝对不是我自己可以想象出来的。所以那种一个四岁的孩子那种痛苦，也在那一刻得到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医治和应许，就是真儿相信说我一天有一天我一定会再见到我的外祖父，我无论如何都会再见到他，只不过是时间的长短而已。所以对天堂和永恒的笃信不疑，也是将来神呼召我拣选我让我自己重新重生悔改得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管真儿自己再罪恶在背逆，我都不敢去诋毁说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永恒这回事，因为那个是太清楚的一个神亲自的放在我心里面的一个应许和承诺。
那就像你讲的，其实一步一步没有捷径去走，虽然那个时候四岁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记忆也有这样一个实际的经历让你看到说原来恩典触摸到你的时候那个平安那个喜乐可是 我知道你去完全战胜自己内心的不安感，尤其是在你跟哥哥已经被主接走的哥哥之间的这个关系上，也是一步一步的。
是的，其实这个关系的突破哈，就是我跟我的这位素未谋面的哥哥的一个关系的和解，其实是到了真儿自己已经进入到神学院了。可以这么说哈，真儿在进入神学院之前，在那一次经历，待会儿我会来提。之前呢，哪怕是我已经信主，我已经甚至是回应神的呼召，说要将来去全世界的服侍他，然后进入到神学院。但是在情感上，在感觉上面，我从来还没有这种实在是很深的体会，神对我的爱是个别，是特殊的。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替代品。就是刚刚真儿讲的、
okay.
就是说是的是的，你是爱，然后你是有你的旨意，你在我生命当中有旨意，我绝对相信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就是让我来到这里来安我的父母，然后成为他人的祝福。但是到底你是不是爱我，你在我自己这个个人的个体上面有什么样的心意啊？我从来没有过实质性的一种情感上的联络 connection， 所以那是一个断层，那是一个从来就是说真儿从来没有敢在神面前去面对过的。
纵然四岁的时候已经有过实际的经历了，那个也并不能够足以来医治你内心好像对于不安感或者自己身份的一个改变。
是，我在四岁的时候的那个经历更深的是我像确信天堂的存在、
okay.
神安慰我，告诉我说我会再见到我的外祖父，因为我非常的爱我的外祖父，他非常非常的爱我、他呢其实是在我出生之前神就已经跟他分享，就是告诉他我的到来，然后全家人都认为会是个男孩嘛，因为娶走的是个男孩、就是他说不是，是个女孩，可甜可甜了这孩子然后说神就差遣那个人家用一列火车拉着甜品，北方人嘛，说拉着甜品甜的都是女儿嘛，然后一列火车都是甜品，就让他看着，然后我的外祖母还笑他说就看着吗，没吃到吗，他说没吃到就看着，结果果真是看着，就是没吃到。
Wow, 外祖父是对的，
是他就是确信，他告诉全家人，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这个可以拍照拍出来是男是女嘛，
是
全家人，所以我的名字也是个男孩的名字，当然了，现在大家听到的名字呢是电台有的名字，对，所以呢，后来呢，当真的就是我们到了这个神学院了，我自己做一门功课，那门功课是什么呢？就是。教牧伦理学，哎，跟这个八竿子打不着关系，
对
吧？教牧伦理学，
教牧伦理学，
对，这是伦理学。然后我们又去讨论一些关于就是美国当初的奴隶制的问题啊。那大家知道，这奴隶制就是当时南北两派是大家都用圣经的话来解释，所以当时呢就在挣扎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到一个点上，就是说到底神是不是爱？到底神对于每一个人是不是就是充满了慈爱和他的那个 compassion， 他的那个
怜悯
在哪里？
那那个时候你们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更加侧重的是上帝跟个人之间呢，并不是说对于这个
不是全世界的，是真儿自己在写 paper， 就碰到了这个点写不下去了。因为真儿是要告诉人说神是充满怜慈的，他是爱人，他爱每一个个体，他绝对不喜欢奴隶制，因为他造人是按照他尊贵的形象。但是到了这个点上突然那天晚上，真儿相信是神就是要突破我里面的那个坎，我就突然意识到说，哎呀，我现在在写神的爱好好空洞啊，我都是一脑子的知识，我知道神是爱，我知道神是充满怜悯恩慈的，那可是在真儿自己的生命当中呢，好像总是都是知识先胜过我的感情。我的知识告诉我说神同在，我知识告诉我有天堂，我的知识告诉我就是说神的存在无可推诿。那我也呢以一个就是说顺从的这个心去接受它。但是实际上在情感上，在很深的那种灵魂的连接上面，还好像有个断层。所以那天晚上呢，写不下那篇 paper 去怎么办呢？那正儿就跪下来。我都记得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室友是一个印度来的一个姐妹，然后我就跟她说我写 paper， 然后我就决定说我写不下去了，我就把门关起来，我跟她说我祷告一会儿。 我就跪下来，跪在地上，我就跟神说，主啊，我今天才发现我对你知之甚少，我对你在情感上有距离，就好像你跟我的关系就好像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一样，他是一个又爱但是却又遥远，等于在情感上我们没打通，我就跟他不亲，你知道吗？那我跟我的父亲，我知道他非常的爱我，我也爱他，可是就是不亲，因为我们没有那一段共处的经历。
嗯哼，
那我最亲的我的外祖父呢又过早的被离开了，所以就不亲，就是那种没有一个父亲的形象那种亲切的那个感觉。我跪在那祷告的时候，我说，主，我今天来到你面前，你如果不能够突破我这个，我真的念不下去了，我没办法做一个自欺欺人的人。当我告诉别人说神是爱，然后神是充满怜悯的，神多么的爱你，他你的头发每一根他都数算过，当我要细述这些神的爱的时候，我觉得我无力，我有一种无力感，所以我跪在那里祷告，然后非常的倔强，也是一样的拿出我的那种很狰狞的本相，在神的面前说，你今天你必须打破我这里面的，你必须让我向我显现，否则我真的读不下去，我也不能服侍你了，我也没办法整天坐在这写一个我自己心灵里面不感动的文章，我没有办法去告诉一个我自己不感动的一个关系。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神的爱其实也是我们来到主面前或者我们信主的一个原因，但是听你讲的时候，我也觉得其实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包括我自己，有很多的时候不管是长与短或者多与少，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挣扎，就是听上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但是就像你用到的一个词，好像我们有的只是一个概念，我们没有一个情感的连接，
是的，它没有那种实际的生命的贯穿，就好像说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那一刻那种嫁接那个生命力的那个流露和那个爱的穿透，我说浇灌，那个浇灌没有，所以我里面是干的。所以当我在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就是我那一天是我这一生的一个极大的转折，就是神听我的祷告，他突然一下子在我眼前，就像放电影一样的，把我的这一生从我的哥哥开始放给我看，然后。而且呢，这是我自己熟悉的一个故事，但是当他放的时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突然一下子，以前我耿耿于怀的说啊，你为什么让我来替代我那个哥哥？突然一下子转变这个角度，转变成什么呢？就是，哦，主啊，你怎么爱我到这种地步？因为你要让我来，所以你必须把那个孩子娶走。就是你为了要让我来设计我的这一条生命的这种路线，你必须要其他所有的人都得配合。这个是这么量身定做的，这么爱的，这么细腻的一份爱，
应该说是完全颠覆的一个理念，
完全彻底的转变。因为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事情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够去从上帝的角度去看，说为什么神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里面当然就包括了那种死亡、苦难、眼泪、挣扎和背叛等等许多在人的眼光当中看来是非常恶的事情。但是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哇，你一下子就可以看见整个图画原来是这么的精密的，他从来没有错误，他也不误事，而且呢，他是从永恒里面就已经看到了我的现在、我的将来，以及我在整个永恒他的国度里面的位置是什么样的。所以呢，绝对不是一个错误，他也绝对
不失误，
绝对不是一个 replacement， 也不是一个失误。在人看是，哎呀，太可惜了那个孩子。为什么正儿会有那种痛苦感呢？就是正儿小时候的记忆，就是只要每个人看见我，都会说一句话。哎呀，你那个哥哥真太可惜了，你知道吗？就是这是一个，当然我现在已经非常原谅，不怪这些人，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什么人，看见我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眼神里面有更深的一层别的东西在里面。
或者看见你好像就是看见了你的哥哥。
是，他们本来是想要安慰我的母亲，但是却对我造成了另外一种伤害。
OK，
对，就是看着我说，哎呀，你不知道你的哥哥多可爱，多什么多什么。那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如我的哥哥，所以我怎么来 他去还是件可惜的事。但如今我在看，他的确是一件可惜的事，从人的眼光来看。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掌权，他不会有错误，那就绝对不是件可惜的事，因为对他来说那是可喜可贺的，他终于四岁就可以完成他的使命回天家了，
是
多美好的一件事情。而对我来说呢，就是下面我有我自己的使命，不是为他而活，而是为我的主而活、
是
而且是他非得让我来、如果那个哥哥不去，的确我的父母亲是绝对不会再要任何的孩子，因为当时的那个环境，然后整个家庭的环境以及就是一切都不允许了，包括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等等都不允许了。所以当那天晚上神 review 给正儿看，把整个图画这个显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就崩溃了。我的那个崩溃是我里面那种刚硬自我中心，那一个我自我由于那种受害者或者是一种孤独感，或者是由撒旦给我的谎言所建构起来的那些城墙就一下子坍塌了，整个人就降服在神的爱当中。
神的一个爱的显现击碎了所有的谎言。
是的，太，我只能讲这是太奇异了，那个恩典。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就是你在祷告当中。
对，而且我觉得只是瞬间的事情，但是那一天晚上那一下子就是三个多小时的时间，我的室友说根本就叫不开我的门，因为我整个人都在浸淫在神的爱当中啊，不知道流了多少的眼泪，然后也不知道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就是生命的重整，就是神突然说好吧，你这孩子，我得要让你看看到底你的这一生到目前为止是一个错误呢，是一个替代品呢，还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产物。
所以有的时候就怕你跟神较真儿，你要跟他较真儿，他认认真真的显现给你他的爱，
你惨了，你
就惨了，你吵不过
他，你非得改变。对。